领受他的恩典。我们今天用的题目是出死入生，我们用了两个字，是人生最敏感的，一个是死，一个是生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，我想大家都不陌生。无数的革命先烈出生入死，达到了无产阶级政权，使我们过上了好日子，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了台湾，连我们要坐到一起了。我们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共产党的后裔，有从台湾来的国民党的后裔，当地都出生出死入生，为了一个出生入死，为了一个政权。但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好像与这个不同，我们分享的从圣经里一句话叫做出死入生，不是出生入死。请问你想出死入生，还是想出生入死？好像我们过去听这个不多，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神的话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，我们看一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讲到了是出死入生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要信那个差我来的人的，就有永生。差他来的人是谁呀？差他来的是天父，是我们的神。他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是关于生和死的问题。我想我们人生不管你多么幸运，你都逃不掉死亡。不管你多么主观，你都不能选择你的出生。你生在哪里？你什么时候呢？这两个问题是你不能把握的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昨天，前天晚上在凌晨3点钟，我接到电话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大学教授去世了。他的还好，我晚上没有关电话。我一般晚上睡觉不关我的手机，但那天特别我就没有关。反正我因为我从东部到西部，我有3个小时的时差，就大概在东部凌晨6点钟，也就是我们西部3点的时候，我接到电话。我一接到电话，我们这位弟兄的妻子就哭着跟我说，我的先生，医生说不能救。那我就说还有多长时间？他说医生说就是1个小时左右时间。那天晚上我大概就不能睡觉，打电话安慰他，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的同工叫起来安排后事，我们在那里给他找墓地，我们看看家属的意见是怎么样，是把骨灰带回中国呢，还是埋在美国？所以教会要做这件事情。做一个传道人，我们可能每一天都会面对着这样的事情会出现。我做传道人10几年了，举行过很多的葬礼，带过很多的追思礼拜。当然主持的婚礼更多，有的时候上午是婚礼，下午就是葬礼。所以有的时候看到，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今天是 baby shower， 那么下一天就追思礼拜。我们好像做了传道人才发现，这个生死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不会常常遇到我们过去不愿意所遇到的问题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的生命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了。所以摩西说，我们就像早晨的草啊，早晨生长发芽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的生命用诗人的话来说，就像一声叹息，唉，就过去了。你说真的如此短暂吗？如果你在永恒中思考，那就是这样的短暂。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把自己变得像哲学家一样，我躺在草地上天天看晚上天上的星星。那是我在中国大陆的一段时间，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还没有念完书就被人家赶跑了，跑到乡下去无所事事。每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找吃的，只要找到我今天吃的我就很高兴，找不到那我就再努力。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到说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不懂得什么叫日用的饮食， 我们家里的冰箱可以放一个星期的东西，我们不担心明天吃什么，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不考虑明天要吃什么，而我要思想这个很严肃的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吃的问题。那当然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晚上很难排遣这种长时间的寂寞，那我就躺在那个山坡上，我就看星星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流星，唰就过去了，就有思想了，那是不是人生就是如此呢？转瞬就过去了。现在弟兄姊妹，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。我们前天去世的几个大学教授，年纪47岁，年纪47岁。在两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弟兄，他得了癌症，脑瘤去世，50岁，我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。我们教会成立7年，我们教会的组成成分99%来自于大陆，原来是100%来自于大陆。最近有两个台湾的弟兄姊妹信主了，一对夫妻，我们终于收割了一对台湾的庄家，充满了喜乐，他们受洗了，所以我们教会变成99%在大陆的。都是来到美国来读书的，在华盛顿特区，有的在美国的政府工作，在其他很多的政府的机关，那么有的在大学里教书，有的是做会计做 computer， 所以我们教会，我说我们会计，会计师有20几名，所以我们教会管理财务的、查账的、是管财务收奉献的，全是专业会计师，可以执照。最高的学位是 PhD， 大概占50%以上。有的拿2个学位，2个片，还念不完，为什么？为了 keep 身份。当然，有的是最低的学位是 master， 在我们教会找不到 undergrad， 对吧？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牧会，你会觉得同职的文化，然后我们同样的成长，我们在教会，我的年纪大概是第二大，我们教会年轻，小孩子70-80。都在生，我鼓励他们生，多生，我认为生最好是4个，因为一个桌子4条腿，比较稳固，3个也可以，3个以为可以站住，2个凑，1个不及格，因为我的父亲生了7个，他如果生4个就没我什么事儿，那这个世界是少一个牧师。所以很感谢我的父亲，他生了7个，所以生出一个张牧师来，可以牧养神的羊群，也牧养我的家，我的父母也是我的羊，我也牧养我的父母，牧养我的家里的所有的亲人。感谢主，自从我信主了，我们全家都得救了，我的父母也受了洗，信了主，我的这个嫂子哥哥也信了主，我的哥哥大哥是一个某部门党校的校长。但是他真挚的身份是基督徒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真的是对于死亡，我们已经不再惧怕了。我们觉得死亡就是一个生命形态的转换，像一个蚕，我看到你们画了一个蚕，不太好看，像大虫子，然后变成蝴蝶的飞出来，那个蝴蝶，它跟蚕完全是不同的生命。你会想象那么美丽的蝴蝶在天上飞翔的时候，是从一个很难看的虫子身上出来的吗？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句经文非常的宝贵，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得救的确据。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死和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啊，圣经中很多的地方谈到死，谈到死。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2章，一开始保罗就说，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人，对吧？可是我们中国人呢，是最讨厌听这个死字的。我们去一些的宗教，我们希望避免死亡，我们也不想让死亡的咒诅临到我们。圣经说死亡是个毒钩，勾住你的就不撒手，勾住你就不撒手。所以很多人就寻找宗教，寻找永生，寻找超脱，有的寻找成佛，找来找去，最后还是找不到永生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找宗教，我们一定找那个宗教像我们自己。
是我们所喜欢的，因为人是自我中心，人受的教育的背景不同，所以他寻找的宗教也不同。这个在中国大陆呢感觉不那么明显，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信一个宗教叫共产主义，所以我们就信这一个。我们小的时候所接受的教育，我的父母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到共产主义，我们买什么东西就不再要票了。我小时候买东西都要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时有很多的票，你吃粮就有粮票，对不对？吃油要有油票，吃豆腐有豆腐票，甚至大粪都有票。农村要搞大粪都得领票，知道吗？所以穿衣服要布票，所以小的时候就为这个票，还有吃糖有糖票。我这个最爱吃糖，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糖，又没有糖吃，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当军人去解放台湾。因为老师说糖都在台湾，因为台湾产甘蔗啊，我们中国北方不产甘蔗，我们吃的都是甜菜疙瘩的糖，甜菜糖，那么吃不到南方的甘蔗的糖，所以我们就想解放台湾，吃糖不要票。其实从小对一个人的教导很容易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做军人，但是上帝很奇妙，让我做了传道人，没有做军人。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，神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在人在追求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当你自我中心追求，你找的东西就是像你自己的。我们到台湾就会发现，台湾没有多少无神论者，台湾人人都有神，不是人人都信真神哦，是人人都有神，有属于他自己的神，各行各业也有神。我们从台湾来的，我们三家是台湾背景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是寇建都开拓的，那么寇建都是从台湾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台湾背景你可以看到台湾庙宇林立。我到台湾住过一年，我住的是医院，荣民总院。有没有住过的举手？有没有住过荣民总院？你们身体都比我好，没有住过荣民总院。荣民总院，蒋经国也是住的荣民总院吧？在荣民总院去的是，对不对？我还到他房间参观，他当年去世那个房间，他有三毛就住我楼上，不过他已经走了。晚上我就是看那房，三毛在上面好像走来走去的，三毛后来自杀，在我楼上那房间自杀了。所以，这个在台湾你会看到，我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在有病在台湾荣总住院的时候，台湾的医院里面有庙堂，有教堂，什么都有。然后你看每个房间都不一样，房间里面有基督徒，有佛教徒，有一贯道教徒，有天主教徒，晚上都是宗教活动。吃完饭隔壁敲木鱼，梆梆梆就敲木鱼。我们这个房间两个基督徒，说他们开始了，咱们也开始吧，我们就祷告。所以很强烈的属灵征战，很强烈的属灵征战。然后有一天我跟一个台湾一个很著名的教授，后来做了陆委会的副部委，当然后来做了更高的，我们俩有一个谈话，他就说你到台湾你发现个现象没有，台湾人人都是有神的，因为他知道我是耶稣啊。我说是吗？他说是。他说你看台湾各行各业都有，你要想发财吗？你有赵公明，你去拜赵公明，对吧？那你要想求得这个不死吗？你要转世，这辈子没活好，下辈子想好好活，信佛教，就去自己要成佛，你要想这个，有的人要想这个讲义气，你就去找这个，关公，关公是讲义气的，所以黑社会都拜关公。我记得这个有一年我到台湾新店去布道，在我要讲道之前，有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就来到教会来听我讲道。为什么要听我讲道呢？是因为那个教会做广告，他用公共汽车做广告，上面写了一个另类英雄张伯苓。我们大陆没这个词儿，有英雄没有另类，英雄就是英雄嘛，还有什么另类？另类就是不是英雄嘛。结果这个我就因为这个广告就吸引了一个真正的英雄。这个人来了，他带了30几个保镖，穿着全是黑色西装。你看台湾是很热的，我讲到的穿短袖的衣服，他就穿黑色西装，而且人家非常重视仪表。
一进教堂，披着一个大衣不系扣，把大衣一甩，后边就接过来。这个牧师认识他呀，他来干什么？是要跟张国立一比高低，两个英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把他请楼上去，万一他开枪，远不见得打得准。然后就告诉陪他，千万不要找张国立，他又一害怕跑了，咱们今天布道会开不成。结果那天我就讲耶稣的爱，讲神的爱，我就讲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出死入生；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从强盗变为传道。几乎邀这个强盗走下了信徒。这个大哥信徒有大哥的风范，他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，他这个随从的人员不知道大哥要干嘛，他一走，大家都跟着跟。然后那教会的牧师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现代型道会，这个大的叫上千人教会，这个奉献，台湾的奉献呢，台湾布道会是收奉献的，美国的布道会都是 free， 知道吧？而且他们的奉献都不是支票，台湾人奉献没有支票，都是现金，而且台币你想的很多的，不像美金一张就100块，啊，他就哗就往里边扔，所以他那几个奉献也都满满，啊，弟兄姊妹来就往里放钱。结果这个牧师一看，这个黑社会老大走了，就以为要抢奉献，叫的同工们赶紧开出看出奉献箱，也陪他员一个一个保奉献箱，人家就从台上走去了，走到前面，前面已经站了很多人要信耶稣，他把别人都扒了开，然后他那个随从说：“先生，我哥要信主。”走到前面，我为他祷告。我伸手按在他的头上，我说：“神的爱今天临到了你，神的救恩临到了你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”哇，他就哭了，很喜乐，啊，感谢主！你看，这老大信主，后来他就跟我成了朋友。他拜什么？他拜关公，拜过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跟警察也拜过，所以警匪一家，他们是一个人。今天中国不也是如此吗？中国我们在重庆看到重庆的那个打黑的时候，打来打去不打的都是警察吗？关起来好几千个警察，原来警察跟黑社会这一个神，所以他们都是一家人，老百姓就没得活了。最有意思的是西门町，你们去过西门町吗？西门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我到西门町吃过蛇肉，活蛇挑哪个就要哪个，他们请我吃蛇羹，让我挑，我挑了一个美丽的，因为我知道蛇是撒旦，所以咱们就把它吃掉，所以我就挑了一个。后来他们告诉我，西门町是有妓女的，不要随便去，因为台湾的妓女是合法的，妓女也有筛选，妓女拜谁呢？拜猪八戒，这个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这是巩鹏程大学校长，这个佛光大学校长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拜那个神，他拜那个猪八戒，那个猪八戒喜欢女人，要拜唐僧和孙悟空，那不就破产了？所以我们想，如果你认真的思考，你所寻找信仰的时候，你所寻找的是你的需要，你又怎么想？是不是？是你的需要。因为你需要他，所以他是你的神。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好像与他们不同。耶稣不是我们寻找他，是他来寻找我们。圣经一开始从约翰福音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可能你没有信主，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可是很奇妙，当我听这句话的是一个中国农民给我解释的。1989年，我参加了天门运动。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对天门运动不了解、没听过或者很陌生，对于我们那代人那是一件大事儿。对我来说，那就是更关乎我未来前途的大事儿，因为那场事件我被开除了学籍，我也被全国通缉，开除学籍就是小事儿，那不算什么了，等待着就是不知道判多少年坐多少年牢，
全国通缉我，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间来通缉我。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就是那次，过去怎么努力都没有上过中央电视台啊！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个播音员叫张宏民，那时候挺帅，现在胖了。现在我一看，这小子当年通缉我。我还记得通缉令对我的描述，说看看二十年过去了，变化大不大？张国立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像不像？20年过去了，这个不太像了啊！现在已经老了啊，头发都已经白了，所以，哎，通缉完了我就跑。我当然我不能坐牢啊，我知道我们家全是警察。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，我的大舅哥是警察，我的亲哥哥是警察局的局长，大舅哥是看守所的所长，我的岳父是预审科的科长，所以我们家又把我抓到了，有抓的，有审的，有关。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个牢是不好坐的。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采访很多监狱，那人一进来，报告报告长官，报告政府，报告政府，报告政府，哎呦，一看都没有人的尊严了，报告政府，我是不想坐牢，我就跑。我们很多同学都不跑，都主动去坐牢，啊，勇敢，我没他们那么勇敢，啊，我就跑，一跑跑两年，跑两年，在跑的过程中，感谢神，我遇见了耶稣，啊，奇妙。有人说，那你真遇到耶稣了吗？我遇到了一信耶稣的人，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耶稣。我在东北，我逃到东北已经是十冬腊月了，我跑了半年抓不着我。那个时候半年过去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被通缉21个学生，我记得北京大学有7个，啊，清华大学有2个，北师大有3个，还有当然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学，都是北京的学校啊，外省有1个南京大学。其他都是北京艺术院校的，所以这个学生年龄最大的也就是20多岁，小的就18、19岁，他们就成了推翻中国政府的，你像他们本事多大，18、19岁就能推翻政府，其实就喊了2句口号，尤其磨破了半只鞋而已，什么也没怎么做，结果就被通缉了。所以胆小也不敢跑，也跑不了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跑，都自首了，坐牢了。所以没有到大概半年的时间，被抓起来了14个，跑掉了6个，跑到法国去、美国去，大多都跑到法国去，或者包括香港到法国。那时候美国不接收，我不要，都交给法国。那后来他们又慢慢想办法到了美国。所以到了半年年底的时候，21个被通缉的学生，还有1个被抓着，那就是我，抓不着。我这个比较有社会经验，另外还有我比较有爱心，我一见到警察我就想到我哥，我就不害怕，因为你一害怕就完了，你一害怕你一哆嗦见警察，那他肯定抓你，你见着他你就爱他，他能抓你吗？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爱的里边怎么样，没有惧怕。神的话真的宝贵了。后来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特别感动，我觉得真的神的话怎么就知道爱的里边没有惧怕。但我一看到警察，我想到我见到我哥了，是感动的要热泪盈眶的样子。他怎么能抓你？真的不是开玩笑，我遇到好多次警察，跟警察正面相撞，他们都不抓我。有一次我在佳木斯逃哈尔滨，啊，坐在火车上，两个警察坐我对面。但是火车的那都是满员的，都站着都没座位，我好容易捞个座，我一坐下俩警察坐我对面，你往哪里走，一走了也没座位，他更不能走，他有座位他才不走，因为这时间很长，10几个小时，那就他就盯着你看，我就盯着他看，他越看我心里越发毛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了，我就想爱的里面没有惧怕，爱他爱他。这边是我哥，这边是我大舅，这么害怕，对不对？然后那警察就 出来，哎，看你面熟啊。我说你看我面熟有什么好事的、啊？我看你的面熟，我说你看我像谁呀、啊？像你哥，像你弟弟。他说我看像天门通缉令学生狗。我见过通缉令的。我说那你看我像王丹，像布尔泰西啊？我说不像。王丹抓起来了，我第一次听到王丹抓起来，布尔泰西逃出去了。你像张国立。对了，我那个时候已经快崩溃了，我还得挺着。我想他真知道还是假知道，我就说你抓住张国立没有？没抓着。你看他蒙我了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你不去抓呀，坐着干嘛呀？他生气了，那你坐着干嘛？我说我出差呀、啊，你不去抓，你坐着干嘛？那么好抓呢？开玩笑，我能抓到他，我不也考进北大吗？
太有意思了。
然后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让我们小学生抓大学生不容易。我告诉你啊，坐你对面你都认不出来。感谢你，爱的里面没有惧怕，你们见着他就爱他，说见警察就爱他，主动找他通知问路。后来我就说，那你坐这儿干嘛？你们俩警察呀，你想开玩笑？这警察政府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坐硬座呢？就挪过去，没钱呢，那时候真的是工资又不高。我逃亡的时候，我兜里有2000，知道吧？我就说你那个我给你钱，他给我那个卧铺，他俩那个卧铺，我们进卧铺睡觉去，灯一关，谁都看不见谁，安全。所以很感谢主，所以我在逃亡的过程中有神帮助，有个牧师名字叫周神助，他们都管我叫张神助，
张神。
89年我逃到中国的农村，一个很小的村子，大概20多户人家，就挨着苏联。我想逃到苏联去，因为我不能往南逃，我不懂广东话，知道吗？逃到南方的大多数都被抓住了，你又不懂广东话，也不懂什么广西话，到那儿一讲东北话，一看外地人啊，就抓。但是抓人宁可错抓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，往那里跑。跑到苏联去，我想到苏联，因为我会点俄文。我到苏联，我就到欧洲，波兰呐、啊，或者是到就是匈牙利啊，然后从匈牙利再到法国，从法国就到美国，哎，转一圈我就过来了，局限出国，咱们就出来了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逃到东北的农村，我却遇见了神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一个农民接待我，信耶稣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，大字都不识一个，穷人，没文化的人。可是呢，这个人却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，让我有了永远的生命，这个很奇妙。你想，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是写作班的学生，是一个写书的学生。我当年那个时候，我的作品就我就获过奖，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是什么？新华文摘，那都是很难进的，那我都进去了，获过奖，对不对？进过中央的广播电台，改名成电视连续剧，后来编进了中学生课本。有一天我打开中国中学生课本，他们我都不知道在里边，我一看，那年岁我最年轻，很多都好几千岁。你想我能够听一个不识字的人给我讲真理？开玩笑，他都没读过书，我读过多少？对不对？我在北京大学什么书我没读过，一个不识字人给我讲真理，你能听吗？不听不行，因为这家里是我的。你不听你走吧，一走冻死了，那东北那么冷，对不对？热炕头听吧，管他讲，总比人民日报讲的对，对吧？那墙上都糊人民日报，农村没什么装饰，墙上糊人民日报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农民很有爱心呢，他把家里的鸡杀掉，他看我身体很虚弱，我过了那个边防线，那个脚也冻坏，哪儿都冻坏，没有身份证，没有边防证，就从那个边防站雪地绕过去。我爬雪地，那雪都是很深的，一绕绕一夜一夜的绕过去。到他家冻坏了，给我调养身体，就给
给我炖鸡汤。哎呀，刚开始给你鸡汤你不太敢喝，心里老想去捞起的话，啊，实际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这个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爱？一定有什么目的。这鸡汤我得轻易喝，喝了以后怎么办？怎么报答人家？有一天我刚喝完鸡汤，真有事儿求我。这碗刚一拿过来，就是老四，我的是叫老四，王老四，我的名字叫王老四。老四，姐姐有事儿求我。你看你这个时候说我，不好意思说不能答应。我说那你说什么事儿？看我能不能做。他说你能给我读书吗？我说这简单，拿来什么书？哎呀，农民读什么书啊？大八义、小八义、三侠五义、金庸、梁羽生，梁羽生都不见得。拿出一本圣经，手抄本，一个大笔记本，一打开四个字儿：约翰福音。哎呦，我说这什么书？没见过，手抄本。他说这是天书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这个，我就像个宋江，跑到半夜的时候就看见天书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这一打开真的是天书，读不懂当然天书，你知道吗？一打开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与神同在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个万物是被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。这个天书这是什么书？读不懂，国内的读人家都懂，人一遍听阿门。我却读不懂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阿门什么？我说你懂，他当然懂。哎呦，我这北京大学的高材生，不懂一个农民。我说你告诉我你懂什么？我说告诉你，没有宇宙啊，就有道。哦，我说太有道。对，是这意思。道呢，就跟神在一起嘛。那道就是上帝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，哎，对，有道理。第一次服一个农民，我告诉你，只要真理在人的心中，这个人就不得了，就有影响力，他可以影响我。后来他就说，你看这个道啊，就成了一个人叫耶稣，生命在他的里边，他给谁生命，他就给谁生命。你要接受他，你就得到上帝的生命，你不接受他，你就灭亡。哎，我说这个农民，这不是农民吧？我说你读过几年书啊？读过两个月的书，练了几个字儿，随着30年的岁月过去，孙子都出来了，都忘没了。可是却能够认识圣经，你看这个奇妙不奇妙？我给他念，他就给我解释。所以我第一卷书读是一个农民给我查经，我念了，他告诉我怎么回事，什么个意思。哎呀，这个奇妙。所以圣经真的是奇妙。当我读到太初有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世界是借着神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他不仅造了这个世界，他还造了人，他给人一个生命。当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一看，他说神造了人，然后给他取名叫亚当，然后给了他一口气，他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这个很奇妙，人有灵魂。你相不相信你有灵魂？有人不相信，无神论者就不相信。无神论者认为人死如灯灭，死了就死了，哪有什么灵魂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这个故事讲很有意思，有一个这个律师也是个基督徒，出去讲道，坐火车回来碰到一个犹太年轻人坐在对面。这律师呢在读圣经，犹太人在读一本是关于好像康德的著作，那这犹太人对哲学感兴趣。然后这个犹太人看见他读圣经就笑，这个什么什么年代了读这个书，这个都过时了，我们祖先就读这个书，现在都不读。那他就说这个不过时啊，我要去讲到你去教会吗？他说我干嘛要去教会呢？我不去教会，因为我们是犹太人，是不去教会。 犹太人并不都信神啊，知道吧？犹太人现在很多都无神论者。所以，那么他俩就有个对话，这个对话很奇妙。这个对话我记得我给他给他这个整理出来了，我给你们读一下吧。他的这段对话，他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律师问他得救没有？那个犹太人说：“我也没被人绑架，我也没被人绑票，有什么得救不得救的？”这个律师就告诉他：“我的意思呢，灵魂得救了没有？”啊，这个年轻人，灵魂哪有什么灵魂？那不过是个古老的观念，是早已经消失的一种神话，一种迷信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这老套的宗教观念。科学家早已经把它推翻了，人是没有灵魂的。别告诉我你相信有灵魂啊！我不相信有灵魂。那么这个律师呢就说：“好，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。我看你很聪明。”这个年轻人：“是的，我非常聪明。我是高材生，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，连我的老师都说我聪明。说那你一定有智慧很多。说那当然。”啊，我现在的这个未来就进华尔街了，啊，我要赚很多的钱，我的赚钱人很有智慧。那么这个律师就说：“那请你把你的智慧拿给我看一下。”因为这个高材生让他把灵魂拿给他看一下，他说：“那你把你的智慧。”他说：“智慧怎么能看？智慧是不能看的，智慧看不了的。”那么这个律师就跟他讨论了，开始讨论灵魂的问题。他说：“那太可惜了。我看不见你的智慧，可是你的老师却说你有智慧。”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：“他说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问题，我未来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主管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这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叫理想，或者雄心，或者雄心。”那么这个律师说：“那你把雄心拿出我看一下，你把意志拿出我看一下，你把思想拿出我看一下。”这个年轻人说：“这怎么能看？这看不了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认为你有意志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有。”“你有情感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有。”“你有思想吗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这个跟肉体有关系吗？”这个年轻人好像不太有关系。哦，他说：“好像是有灵魂。”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有灵魂，可是当我们一打开圣经，圣经告诉我，当神创造了人，给他一口气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名叫亚当。所以当这个活人他死了，他为什么死了呢？因为他违反了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告诉他有一棵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，这个树叫智慧树，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，他偏要吃。他吃了他就有智慧了，他眼睛就明亮了，就能看见别人的错误，知道吗？他就当上帝了，因为他眼睛一明亮，圣经说他怎么样，跟上帝一样，他的眼睛可以亮到那个程度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人类发生多少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可以用眼光来评判别人的对和错，对不对？战争是由此产生的，家庭夫妻关系由此产生的矛盾，因为家庭一吵架的时候都说你错。为什么你错？因为你吃了智慧树的果子，你知道别人错，对不对？你打开了眼睛，你会看见别人错。所以我们就要跟上帝同等，我们自己就要做上帝，做上帝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谈到这个出死入生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觉得人类的罪，人类自己是无法来摆脱。不管你寻找什么样的宗教，你都无法摆脱这个罪的辖制。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，不太愿意听这个罪，也不愿意听死，我们愿意听。好的话，祝福的，来到教会听到上帝的祝福，没钱给我钱，没工作给我工作，没太太给我找个太太，还要漂亮一点，最好在美国有一份正式工作，别让我养着他，对不对？没房朝上帝要房子，我们什么都朝上帝要，可是，一谈到圣经根本的东西，我们就不愿意听，我们就不愿意听了。其实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不是为了暂时的生命，为不是暂时的肉体的需要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教会上大上礼拜开这个追思礼拜， 那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，我到东部开的第一次教会追思礼拜。我们这个弟兄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，北京大学遥感所毕业后来到美国读了两个硕士，然后他在读书的期间呢，这个人非常非常聪明，也是传统意义的好人，非常的好，热心帮助人。那么他就业余时间修车，给我修过好多车，我们教会的破车我开去修，我们家的破车我开去修，这个他修的时候他非常的公平，他告诉你一个车要换的件儿有多少钱，然后在一个小时收你多少钱，从来不会乱要钱。我就因为修车认识他，我发现这个人很诚实，又是北大的校友，我就爱他，我就向他传福音。我跟他传了一年，他都忙，没时间去教。我有时候说，我说，礼拜天不要再修车了，礼拜天休息一下，来到教会，做个礼拜，听听牧师讲道。然后我们教会很多北京大学的校友，好多也是他的朋友，大家聊聊天，挺好的。哎呀，等我忙过这一段，所以忙到最后他得了脑瘤，手术躺在床上，再不能去教会的时候，他想到了，打电话给我。见到我说对不起，完了，不能再去教会。医生告诉我，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。那我那一天我就带他信了耶稣。我说：“那你想得永远的生命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想死，哪个人想死？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就想死，死去吧，我不死了，这样死都不死。”人一得了那个癌症，整个就精神崩溃。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，这个脑瘤它是胶质的瘤，在脑袋里乱长，那不好清理的。医生说没有多长时间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会知道你所面对，他说我知道，我是一个搞科学的人，我会面对这个现实，可是我很惧怕，我不知道死了以后去哪。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人都不问死了去哪里，人一要死就会问去哪里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你要去哪里，在于你的选择。你晓得你要去哪里？他说我当然，如果圣经说的天堂真实的存在，那我当然要去天堂。我说那你要凭信心去。所以我就带他做了绝志的祷告。后来他去世前两个礼拜为他受洗，一个北京来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为他受洗，到家里去为他祷告受洗。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，他的太太打电话说你赶紧来，他马上要被接走。接到哪里？美国有一个等待死亡的地方，接到那里，在那里等着死。所以从那里，从家里接出去到那里，就不再给他盐水，打的吊瓶全都摘掉，两支滴氧气，大概过一两天就死亡了。你想多难？如果你认识这个人，你送他去那个地方。我那天去了，我一直等着救护车来。那救护车的人很专业，下来了，呱呱，两个美国人，一男一女，很有力气，把这人一下弄到一个车上，推着就上了救护车。当上救护车的时候，在这之前他都在昏迷状态，我突然眼睛打开，我就在救护车下面看。你跟他挥挥手，我就看他眼睛跟着我的手。我突然看他眼睛闪出一丝留恋，他看着他的 garage， 他的房子 garage 门打开，那 garage 里全是修车的工具，灯光各种的工具。那 garage 我很熟悉，因为我老去修破车，他 garage 有时候我去他就帮忙，哪块开灯，哪块干嘛，家具工具放在哪里，我都知道。我那一刻我就想到他这一眼代表着什么。有留恋，舍不得走，可是有的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要走。但是很感谢主，他信了耶稣，他有了永生，他可以出死入生了，在神的里面。他那一眼我永远忘记不了，我一闭上眼睛我就想到他那一眼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赚了全世界赔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在北加州的人啊，真的一定要注意休息啊！我们
我知道这个弯曲的地方、背逆的时代，耶稣的压力极大。我们每个人背一个小蜗居，一个危房快倒了，100多万。不是开玩笑啊！有一天，我跟我太太去看一个朋友，在帕拉奥托，我们一进他的家了，他说：“你这危房啊，该装修，该倒了啊！”就一个小平房，啪啪的，150万。哎呀，什么东西150万？就几个破板子而已，1950年盖的。多累，背着这个东西，夫妻两个上班，有一个雷奥，就背不起这个蜗居了。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破房子，背着，压着，有一天要走了，看一下 garage， 或许自己，对不对？很可怜的人生。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神，你的人生一定是一片黑暗。你不断的在这个黑暗中度过，不断在这努力中度过，就你什么都没有得着。古希腊有个神话故事，就说有一个神，一个古希腊的神，因为他犯了罪，所以他被罚了。他做什么呢？他就不断推一个石头往山上上，记得这个故事吗？然后推完了，这石头当然滚下来啊，然后他再去推啊，然后再滚下来啊，再去推、啊，所以他就一生永远做这种事，因为他不死亡，这个神，所以他永远做这种事情，这个叫工作。可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，也是因为人类犯了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工作来糊口，男人必须在土里边找食吃，对不对？所以很痛苦的人生，有什么盼望？我们看今天的人生，没有什么盼望。我比较不太过这种人生的人，我从小就不想过这种人生，我从小就是一个理想，我是有理想的。我不想像他们说一生永远上班，天天早上起来到点就上班，到点下班，然后吃饱了就睡觉，然后过了好多年周而复始的做这种事。我要有创造，我要写点什么东西，将来我想我要成为一个大作家，像托尔斯泰一样，对不对？起码要写，我最近已经写了一本书，逃出中国，对吧？这本书获了美国的《华盛顿邮报》的最佳图书奖，英文版，发现很多文团版本。我将来还要写一本，第二本，叫《流亡美国》，将来我再写一本《走向天国》《三国演义》就行了。我一生写三本书就行了，多了也不行了，其他时间都讲道。都讲到就可以了，我第二本书快写完了，现在写博士论文就放着，不能再写了。但是等我再过几年，我就把它写完。走向天国是我晚年要写的，所以人生三部曲，我觉得我走得有余。就因为我在逃亡的过程中，我遇到了一个神认识神的人，他把我介绍给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有的时候苦难来了，不要怕。坏事可能成为好事，万事互相效力。你看我逃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我却找到了耶稣，我就找到了永生，我找到了喜乐和平安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事情。一个人如果你有了神，你就有了生命；有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生命；有了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一切。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没有神的儿子，我们一切都没有。我们就是能够到手的，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小故事，我记得我当年在看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，我特别感动。这小故事是说几年前啊，洛杉矶举行了一个叫“守约者”一个聚会。那么在这个聚会中，有一个人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人呢是一个园丁。他给一个富翁工作，这个富翁是相当有钱的富翁，他不仅有钱，很多人有钱没品位，那叫暴发户，没有什么文化，自己假装贵族。今天中国最多，你看西方一个贵族要出现得经过几百年， 这叫贵族的后裔，那真正的是贵族。那我们今天都买名牌，据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名牌都被中国人买了。我到法国的时候，法国有一个大的超市，在巴黎最高级的叫老佛爷拉法叶，你知道吗？欢迎老佛爷。我一个朋友带我去参观一个地中，大概在那个名贵的香水或者名贵的手表和首饰的店旁边，全是中国男人，都在给自己的太太买。有的说他不是给太太买，都给二太太，知道吗？全被中国人给笑掉，这不是贵族。我今天讲这个老人是真正的贵族，是欧洲的贵族，来到美国。这个老人唯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子，独生子，爱他爱得不得了。那么这个老人呢，他除了有钱有产业之外，他有个特别大的爱好，就是能够鉴赏和收藏古董，尤其名画，他特别喜欢油画。那么这个，所以他收藏很多价值连城的名画。这个儿子也懂艺术，儿子跟因为母亲去世了，这个父亲为了不让这个儿子受委屈，就一直没有娶继母，就跟着儿子相濡以沫的，这孩子把他带大了，读完了大学，好像读的是一个著名的大学啊，不是这个斯坦福，可能就是哈佛这类的学校。毕业以后，可是这孩子却从军了，当兵去了，啊，当兵去了，结果就死在了阿富汗的战场上，打死，为了救一个战友，死了，唯一的死了。那这个战友呢，就凭着他的记忆，看着他的照片，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的时间，就画了一幅油画，这油画挺大的一幅油画。画了他一幅肖像画，他战友的肖像画。有一天，老人在家里正难过思念自己孩子的时候，敲门把他惊醒了。他打开房门，这个年轻人站在他的面前来看他，说：“我是被你儿子救的那个战士，我来看你。以后你就把我当做你的孩子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送你一件礼物，就把这幅画拿出来。”一个业余的，出自一个年轻的军人手中的画，当然不是很专业，可是画得很传神。那老人一看到儿子，眼泪就出来，所以这个老人就非常喜欢这幅画。那么他就把这画放在他客厅正中央的最重要的位置。那过去那个是放着价值千万元的画的位置，放着儿子的画，不管哪一人来到他家来，不管哪艺术家的，他都会介绍这幅画。大家一看这幅画，艺术水平肯定一般，因为这些都是行家啊。而且说不要着急，我们看你们其他的画。那老人，当然你不看这幅画，你别想看其他的。结果，当然老人后来就去世了。去世的时候，他的所有的收藏都要被拍卖，因为他没有后代。在拍卖的时候，全世界的收藏家都跑到他的家中等待着。来拍到用最好的价钱拍到最好的收藏的作品。可是第一幅卖的画，其实是他儿子的画，标价100万美金。看大家没有傻，没有人买，那都是行家一手，谁买你这幅画？一个业余军人的手，没名气，画的也一般，没有人买。大家都等待着把这幅画卖掉，其他的画开始卖。从100万降到10万，从10万降到1万，从1万降到1000，还没有人买。最后这个园丁他用了10块钱把这幅画买下来，因为这个园丁从小带过这个孩子，他认识这个孩子，他就得做一个纪念。他没有钱，作为纪念他把这画收藏了。当他买完这幅画，那个拍卖的人把矬子锤子敲下来，就说拍卖结束。他奇怪说，结束那么多画为什么不卖？根据老人的遗嘱，谁买了他的儿子，他所有的收藏全部送给了他。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意义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一切的丰富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。 了耶稣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得到上帝一切的丰富，你们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啊，不把耶稣当回事。我们来到这儿，我们要最好的名画，我们要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我们却不来到他儿子的面前，我们却不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所以我们就得不到。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艰难，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上帝一切的丰富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我们就通过他得到上帝的祝福，罪得赦免，喜乐平安。不管前面面对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不惧怕。89年我逃的时候，我失去了平安，我也失去了我过去以为的人的一生的保障，我没了工作，我甚至没了身份，我甚至没了名字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因为那名字是罪犯的名字，我不想要，我就给自己改了叫王老四，那跟我没关系了，那别人。所以我跑的时候比较好。所以在这个农民的家里边，一个农村的农民却把神的儿子介绍给我，你想这很难接受。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不仅是个无神论者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，而我一直做基层党的什么书记，我在我的班级也是党的支部的负责人。所以当我认识耶稣，让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有点话也不过去。我说你看，你们这个教会也说我是罪人，政府也说我是罪人，这个罪总是离不开自己。我说其实按照国际法，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第39条，一个人他没有经过判刑之前都视为无罪，美国就是这样的法律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在判之前叫嫌疑人，不是真正的罪人，对吧？你没有判就是我罪，一切的教会的人基督徒也说我是罪人，跟政府没什么区别，心里挺反感，其实不是很高兴。那这个姐妹就告诉我，其实圣经所说那个罪人呢，不是现行法的命这种罪，是什么罪呢？是你里面有罪性，你有犯罪的可能。哎，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。那我就开始读圣经，我真是觉得，哎呀，我认识了这个罪性。这个罪性是我们里边有的，在里边发动的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犯罪，是因为条件不成熟。我来洛杉矶以后，我买了一个小 apartment， 10几万买了小 apartment。apartment 没有地嘛，这旁边有一块大概就像桌子这么大一块地，不太大，种了点花。我是在农村待过，就总想种点有点经济效益的东西，我就把花给拔了。种点青菜，摘两个大葱，插两个韭菜，中间还摘一个苹果树，很高兴，等待着收割。3年，它刚开花不结果，这个地方可能品种来的不太好，他们就嘲笑我，说你这不是苹果树，它不结果。我就说你等着吧，它是苹果树。我在 Home Depot 买的时候，上面还有画，写得很清楚。现在是红色带黄色的大苹果，漂亮不得了。我说它是苹果树，它有苹果树的基因，它一定会结苹果。等着条件成熟就会结了。结果有一天结仨果，然后摘回去一吃，很涩，很硬。可是我说对了，结果了。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你是罪人，早晚犯罪。就像那苹果树，它是苹果树，早晚结果一样。圣经所说的罪，是你虽然现在没有犯罪，但是你可能犯罪，你就是罪人，对吧？今天我做传道人，我没法贪污，所以我不是贪污犯。可是今天我不做传道人，我89年没被通缉，我成了中国银行副行长，我不叫王毅，我叫张国立。王毅也是北大的校友嘛，判了死刑，对吧？可是张国立跟王毅有什么区别？都北大毕业的，都有犯罪基因。感谢主，我做了牧师，他做了银行副行长。 如果我做银行副行长，他做牧师，那今天毙的就是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对不对？条件成熟，你一定犯罪，所以这个叫罪人。圣经中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真的讲不清楚。康德有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叫康德，德国的哲学家，我很喜欢他。康德有一句话说，关于论罪和自由的，说的很有意思。他说什么叫自由呢？自由是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我们以为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就自由，对不对？从小父母不给我们自由，我们想谈恋爱不让谈，没有自由，所以要离家出走，想抽烟不给抽，这要钱也不给钱，想干嘛不让干嘛，没自由。然后参加工作了，领导管着，入了党了，党组织管着，上了班了，单位管着，反正总而言之没自由。来到美国，美国是自由的国家，所以我们自由了，自由到你死了都没人找你，我告诉你。你想是不是张爱玲，一个了不起的女作家，写那个《色戒》那个张爱玲，死的时候，那么了不起的作家，没有人知道，在洛杉矶那个 apartment 里边，她的身体都臭了，死了七天了，才被路过的人闻了味道发现，可怜不可怜？还是信主好，没死，教会就开始关心，不会像她那么凄惨的，谢主。你看，所以我们要自由。康德就说，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乃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这个太是哲学家讲的话了，多有道理。哲学家就是绕来绕去。对呀，你想想，你可以贪污，你没有不贪污的自由。你说我把钱都还回去，照样枪毙，对不对？不用了。你想吸毒，你没有不吸的自由，你已经被毒品捆绑了。戒毒多难啊！我到缅甸戒毒中心看望那些云南的戒毒的200多个孩子青少年，哎呀，真的可怜。你听到他们的故事，你都会流泪。难的戒毒，一染上这个东西，一辈子后悔，对吧？现在在中国大陆，很多的官员。看着太太也不好了，老了，找二奶，想不要，有找的自由，不要就没自由，就被揭发了，知道吗？这家伙官也当不成了。多少这种例子？什么叫做自由？自由是想不做我就不做，我想不吸毒我就不吸，我想不贪污我就不贪，我想不找二奶我就不找。没有耶稣，一个都不能做到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信就试一试，你试一试去。我不信耶稣，我信这些东西，我就不做，我就有这个本事，我洁身自好，我胜过罪恶。不可能，因为你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性，它一发动，你眼睛就亮，你看的东西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信了主的人，遇到耶稣的人，我们对神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，我们遇见我们的灵活了。所以诗篇23篇说，他让我的灵魂苏醒了。过去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的，也不完全沉睡，我们对神是沉睡的，我们对世界是苏醒的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以弗所书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让你们活过来，因为你们过去的行事为人是顺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，我们也在他们中间，按照肉体的私欲去行，本是可怒之子。我们是可怒之子，上帝会喜悦的。可是当我们认识了神，神就开始喜悦我。不管你背多少的重担。所以当我在农村的时候，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边，小油灯下边，读到了圣经，何等的幸运！那个时候你给我任何的书，我读了都对我没有帮助。你给我一本怎么炒股票的书，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你给我一本怎么做官之道，没有用，什么都没用。可是他却给我一本约翰福音，让我认识神的儿子 神的一切的丰富在他的里边，信神的儿子的就得生命，不信的就被定罪。啊，这个奇妙。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说，老师啊，你要不要信耶稣啊？我说我相信，有什么手续吗？是不是再考验一段时间，是不是条件的不够？他说不需要，只要你承认你是罪人。我说那我早就承认了，从泥泞一出来这条我就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没什么不承认的。他说那就好，神所喜悦的就是那认错的。当你认识你的错误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错，洗净你一切的罪，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都洗净了。我那同济令也洗没了吗？差不多，你就不怕同济令了。信了主了，坐牢比天堂还美，因为跟主一同受。那中国大陆家庭教育有个为主受苦观念，所以他又说你别怕，有一天警察来，我替你坐牢。那为什么呢？你看你北大毕业的嘛，你总是能为手里做点什么事儿。我这个没什么文化，在里边我还会祷告，到里边祷告多好啊，没人打扰。你看中国基督徒的吃苦的那种观念一直在跑来，他们一坐牢他们去洗了，真的洗了。河南家庭教育有次被抓，有一个13岁的小孩抓了警察照屁股给了一脚，这么点小孩也参加传道，滚回去吧。那小孩就哭了，说你看主啊，你不爱我，你不让我坐牢，人家都判2年3年的，我这一天就给我传跑了。这种观念在家庭教会里，我在他们就知道，这些人很不怕死亡，不怕坐牢。人不怕死亡，不怕坐牢，不怕失业，因为基督徒不失业，到哪里都可以祷告。你还怕什么？再不怕贫穷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那个生命才有意义啊！后来我真的懂了，我坐了牢。圣诞节那天我逃到苏联，我逃了大概有6个小时，爬过黑龙江。黑龙江那是，那冬天冰冻，那个汽车都可以在上面走。然后它的雪很深，大概有1米多深，不好走。那雪又硬，踩下去又撑不住人，一踩，窟窿陷进去，然后再拔出来再踩，不是软雪。也不是硬去，就半软不硬，啊，非常难走。警察就拿着探照灯就在那照，那个有个大高的，我们叫瞭望塔呀，上面有解放军警惕的眼睛在看，然后探照灯就照。当地农民告诉我说，你看那探照灯照后边没有警惕的眼睛，到半夜3点他们就睡觉，那眼睛就闭上，真的别怕，就是探照灯自己在那照。这个。我知道，可是万一他的眼睛没睡觉，那是挺吓人的。因为他发现有偷渡国境的人，两方面的军人都会开枪，他有时候他还开炮，他有时候炮就无坐力的在上砰一炮，他打个燃烧弹，把那兵就打化了。你偷渡的车、汽车，或者走私的，砰就掉到水里边去了，告诉他，他一炮给我掉水里去了，我就从那水就冲到白令海峡，美国阿拉斯加。就出国了，那是很危险。所以那个时候才知道，前面的路你不知道，人生前面的道路什么样你根本不知道，你靠的什么？就有祷告，就有同心主。所以这个姐妹，我临走时给我一句宝贵的话，我一生都记得。不管你遇到什么难处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，他会帮助你。就这么一句简单。我当时都不信，可是我一爬的时候，探照灯一过来，我就蹲下，我说主啊，别照着我，然后主啊，让他们解放军安静的睡吧，唱那个苏小明的诗歌，军岗的夜呀，摇啊摇啊睡呀，凌晨9点钟跑到苏联，有生以来第一次。没有 passport， 没有 visa， 就来了。抓住我就完了嘛，找人抓我就好了。一见着我就举手投降，大巴利斯。结果见不到人，后来我才知道，100里方圆100里之内根本没有人的。我看着地图挺近的，离那卡布鲁斯克。没有人，因为我们中国边防有人， 因为中国跟苏联打仗，中国就把居民，就中国那个边防有人，苏联就把居民内迁了100公里，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老百姓，不在战争中跟中国发生问题，所以都内移了。边境就是养草的地方，打的草就喂牛，啊，然后放牧的地方，野兽的地方，根本找，我就想找到脚印，我能找到人的脚印，我就会找到小路，找到小路，找到大路，找到大路，找到铁路，找到铁路，找到火车站，坐火车到莫斯科，据说坐7天7夜，好大呀那个俄罗斯啊，结果我非常的幸运，一个脚印都找，找到一个脚印这么大，不知道是不是野兽，也不敢跟着走，走到下午4点钟，风越刮越大，那个风刮到一个什么程度，会把地上的雪刮到天上来，然后再刮下来，就是循环的，叫大烟炮，东北人都叫大烟炮，刮的人是站不住的，必须抱着树，所以这刮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我力气也没有了，我凌晨3点钟起床走路，到下午4点钟，一直没有停下来，又恐惧又害怕，浑身都被汗水湿透，那里边的衬衣湿，外边又很冷，零下40度，你能出汗，你都吓出来了。我就想我完了，我是东北人，这种天气我知道我活不过15个小时，我就得冻死，赶紧回去吧，找不着路赶紧回国。往回走了不到2米，大烟泡把我走过的脚印全盖了，那个时候脑子嗡一下，头发就支起来，我就懂了一个词儿，叫什么叫毛骨悚然，恐惧到极点，就站不住了，就坐下再也不想动了。可是人的生存的欲望是很强的，总是最后一线也得找，我就找啊找啊，什么都找不到，找不到路。其实我的视线只能达到2-3米远，再往远看不见，都是风雪，恐惧的不得了，才开始懂得祷告。求主，这姐妹的话，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的话，记住我的脑海中，孩子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你祷告，神是帮助你的神。我说主啊，我求你帮助，不要让我死在这里。就不断的讲这句话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帮助，帮助。神真的是帮助。我找了一个大草垛，啊，巨大，比这澡堂5-6个还大，大草垛。我就把这草挖开钻进去，然后把那个草再堵上，暖和一点嘛。另外那野兽呢，狼就开始叫了。到晚上5点钟，那狼就找吃的了，要吃逼那儿。这一个大活人，多少年没遇到，那是没人，多好逼那儿。赶紧瞪着那狼在外边叫，那叫就像小孩嗷嗷乱喊，知道吗？很可怕，叫的你也是毛骨悚然。一在那边一蹲下来不动了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寒冷。开始我的身体就开始坚定，我的里边的衬衣就开始坚定，因为我的身上的热度热不过外面，冷不过外面。后来我就把衣服脱下来，把里边衬衣大水扔掉，穿着空气棉袄，啊，一个羽绒服穿上，那风就从里边进来，太难受了。我就觉得活不多久，哎呀，这个就把走过的这几十年的路就想了一遍，想了真是罪人。如果让我有一次活的机会，我一定找那些我得罪过的人一一跟他们认罪，可是没有机会，对吧？如果让我再活一次，我一定找我太太说，我再也不去广场，我听你的得了，对吧？如果让我坐回一次，我说爸你打我一顿吧，我过去不听你的，不听党的话。你看现在走到邪路了，这邪路跑俄罗斯了，想回都回不去，死亡之路。而神总是让我们出死入生，神总是化福是为神迹的神，所以你说奇妙不奇妙？我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如果让我活过这一天，我没敢多说，就这一天最难受的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。那个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，每一天我就他们家庭教会一聚会，我得躲起来，我躲在地窖里装土豆的地方，他们在上边聚会，我就听他们老爱说一句话：“主啊，我们也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，是你喜悦的。”我就记住，神最喜悦活祭。 国际是什么呢？是牛啊还是羊啊而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喜欢国际。所以我就说，主，你要是让我过这一天，我就把自己写给你当做活祭，不像我快死了，我求他，我一定挑他喜悦的说，今天懂了什么是活祭。我今天做了传道人，我把自己献上当做了活祭。我跟你讲，这是20年前我讲的一句话，成真了，那奇妙不奇妙？结果我被埋了20几个小时，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人从雪地里挖出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苏联人来挖草来喂牛回去，那么大个草堆，他就从我来的时候挖，他在另一头挖，他挖1年都挖不到我。但我醒来，我躺在一个拖拉机上，一个大爬里，他把我当草捆扔着。哎，你说是个人，你想他们用的叉子，那叫插到我肚子我就完了，插到眼睛，插到哪儿干嘛？插到我旁边那个捆子往上一扔的时候，一个人出来了。那这个人还活着好像，就赶紧我把我叫起来，他们叫了多久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给我灌热咖啡啊、恩人宗啊、什么苏格格妙水的，反正就整，把我整醒了。我一醒了，耳朵听不见。所以我有一个耳朵已经失聪了，我就一个耳朵，所以我讲话声音比较大，我自己听不见，然后讲到声音也大，所以也很好。牧会啊，有一个耳朵不好用，听神的声音用好耳朵听，听世界的声音用这耳朵听不见，感谢主。哎，我就听不到声音，我看到人会动，你看白茫茫一片。我想在哪里？在天堂。哎，天堂的人走过来，哇，真的是天使哎！他们穿的都是白色的衣服，胡子很长。因为中国人长得跟中国人不一样，长得像耶稣。俄罗斯人，他一个人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把我抱起来，就喊大白西大白西。天上的人讲俄文。挺有意思，醒了，一睁开眼，明白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得救了。你想吧，多久？我看到人了，又看到同志了，打完历史，你想，俄国的同志，哇，这感谢主哎！啊，眼泪出来了，感谢主。那一刻我信了耶稣，没经过再理性的思考，一下就冲破了。我懂得什么叫信心的飞跃，齐克果这句话，那我一下就感到齐克果那句话是多么的伟大。一个人的信心是在一种难处的时候突然飞跃，从地狱到了天堂，从死到了生。我一下子感觉到这种一种思想的伟大，感谢主。然后他们把我送到苏联，苏联人很好，当然也不会违法，他们就把我交给政府，就把我送到苏联的军方就把我送到这个边防站的一个 KGB 的牢房，我被关进了牢房。所以我信主第一天坐牢了，对呀，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信主第一天，教会给你开蛋糕，家里给你庆祝，我在这儿没人给我庆祝，坐牢了。可是我觉得是最好的礼物，那个监狱。为什么？头一天晚上差点没冻死，这监狱里很温暖的。非常的温暖，我一进屋连自己的衣服都不能穿，穿着统一服装，都脱掉，照相，照完了，然后给我 洗个热水澡。哎呦，你想，半年在东北都没洗过澡，洗个热水澡，这真的是信主就在天堂，信主在哪儿都是天堂，监狱也是天堂。头天晚上差点没被狼吃了，恐惧的要死。今天我躺在里边安然入睡，因为有伟大的苏联军人给我守着监狱的大门，谁想进来都进不来。而且我关键那苏联士兵问我，你会不会武功啊？功夫，功夫，中国人哪个不会？我会一点，结果一点都不会。他就加了两个哨子，本来四个，加了六个，六个人彻夜不睡觉，瞪着眼睛看着你的监狱门。你想你多安全，你在那边想怎么睡就怎么睡。有一个门，他就是拉开看一看。他当时一拉开一个小纸桌，他把眼看一看， 那我就把我的衣服那个脱下来，照是叫你看什么？哎，感谢主，我懂了什么叫自由。一个信了主的人，自由是在你的里边，外边不管环境怎么样，虽然关到监狱里边，但是里面充满了喜乐、平安，这就是自由。你们，自由不是别人给的，自由不是环境给的，自由不是社会给的，自由也不是党给的。自由是从上帝而来，真正的自由，不管什么环境，只要上帝在我们心中，只要神的儿子帮助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。所以在监狱坐牢的时候，开始思考人生的哲理，想来想去，再没有任何的哲理我所读过的比圣经更为伟大，更为解决人最根本的问题，人生的出路。我有了永远的生命，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精彩的去生活，不管贫穷，还是不管疾病，还是不管灾难，不管什么其他的困难，我们都去精彩的去活，不惧怕，喜乐的去生活。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进入到永恒之中，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爱里边，与上帝相遇，在他的怀中，我们成为像蚕，从蝴蝶从蚕里面出来，变成一个美丽的全新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摩西说呀，摩西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哈利路亚。当我第一次读诗篇90遍，我来到美国，我在疾病中，我在病床打开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的时候，我一下眼泪就涌出来。我流浪了好多年，没有一个居所属于我自己，我不管寄居在哪里，到一段时间我都得离开，慢慢人的脸色就不太一样。可是我的神他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，他是神，他是爱，让我们早尝他的慈爱，早早的信主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边，我们能够活出喜乐，从神来的平安和胜过困难的能力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台湾的弟兄，我们教会是个大陆型的教会，几百个人都是大陆人，台湾弟兄一来了，就像你们教会来了大陆弟兄怎么一样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立刻就请一个弟兄到前面来，我要跟他说话，他告诉我他已经信主30年，老基督徒了。哎呀，我还有点失望，不是穆道友，我喜欢穆道友谈话，可是听老基督徒了。可是他就说，牧师没我早，我信主30年了，从没去过教会。我说那你去哪里？他说我一般都去夜总会，去什么俱乐部。因为他是很成功的人士，所以他们那个成功的人士有一个俱乐部，是到一个 level 的人才能进去的，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的。他是台湾大学毕业，来到美国读了一个 PhD， 后来就到了通用汽车公司，后来就做了公司的一个相当高级的主管。当然，他也是技术部门的主要的领袖。他有很多的发明，这些发明成为他的骄傲。比如说，我们开车那个 airbag， 一出车祸，嘣就出来大气球，他发明。我还跟他讨论，有点劲儿大了，打得鼻青脸肿，车没怎么样，人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跟他讨论过，我跟他讨论过这个。那么信主30年，为什么不去教会呢？世界上很多的门徒是得到满足，肯定。可他为什么又来了教会呢？晚期肝癌，来了教会，不到60几岁了，60几岁，非常成功。从此就在我的教会有半年的时间，每个礼拜天他都坐在第一排，每次我讲到不管我讲什么他都泪流满面，每次讲完道他一定让我给他祷告，我每次讲完道我都握着手，有时候我抱着他给他祷告，他感觉到很满足。有一天他给打电话给我说，我的先生不女了，已经医生说可能就这一两年的事，我就赶紧跑到医院去看他。哎，我去的时候他就苏醒过来，那很奇妙。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跟我去，台湾的姐妹去了， 我们就唱诗歌祈恩典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脸上充满了喜乐。然后我就说，弟兄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新加坡布道去。他说，可是我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儿，你看咱俩弄的，我要走了，你还送不了我。我希望你给我举行最盛大的。他在谈话的时候非常的平静。我说，那你得挺着。二十一天，我不来，那我就停。我们跟主求，再给我二十一天。一个牧者跟一个弟兄情感好了，就最后一面都不想。那我说我要走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？第一，希望你给我举行追思礼拜，希望你讲一篇道，在我的追思礼拜，我会听得见。第二，告诉弟兄姊妹，不要学我，要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，信了主了，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追求。他说，我的一生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我最后这半年的时光，在这半年的教会里边，我每一天听神的话，每次唱诗歌我都泪流满面，感觉他巨大爱在包围着我，除掉我一切的恐惧，除掉我对死亡的恐惧，对化疗的这个苦难，我在里面得到喜乐。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要所讲的就这两点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话。他讲到他要早早的饱尝神的慈爱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你呢？我今天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早早的饱尝神的慈爱，好好爱你的教会，爱你的牧者，爱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甚至爱那个挑你毛病让你不喜欢的。有一天当你跟他告别的时候，你都会难过。感谢神，这个弟兄他挺过了二十一天。在我飞回来的那天凌晨三点钟，他被主接走。当我为他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来了大概两三百个他们Detroit飞过来的人，差不多一个专机，他们的老总来了，他们的董事长来了，他们在讲纪念他，讲了很多肯定他的话，但是这些话都不能让他满意，唯有我讲的那篇道，我讲的诗篇九十篇，那是他最喜欢的诗篇。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，诸山未曾深处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让我们今天来认识他，也让我们敬拜他。我们也像圣经所说的，让他进入我们生命之中，让我们得着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得着神一切的丰富，他的永生和他在今天的祝福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喜欢这首诗歌，是因为每当我走过高山，走过低谷的时候，我都会赞，不管我顺利还是不顺利，我都赞美他。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的重担就脱落。来，请司琪为我们听这首诗歌，让我们来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也用这首诗歌来思想基督的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起立好了，一起来感谢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走在高山深谷，走在高山深谷。他会爱我。
在高山深谷，他的爱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在无数的
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
高山深谷，走在高山深谷。